那么我们看到左边哈，就说假定说有一个苹果真的在那个地方，那我们透过我们的抽象法，其实你知道不可能是只有一颗苹果在那里，它是在一个树上，或者是从树上摘下来放在一个盘子上面，或者放在石头上，那总之是有一颗苹果在那个地方了。那一个苹果是一个客观的事物，然后我们用人的抽象法，就是人就是有这个本领把它抽象，抽象之后怎么了，这个苹果到了我们的概念上面，它就是留下一个印象，说一个苹果。那假定那边有两个苹果呢，哎，我们透过抽象法呢，就把一跟一加在一起变成二，就产生这个二的概念，就是把二的这个概念跟苹果又把它结合在一起。但是概念上的苹果也是经过抽象的，二呢也是抽象的。我们要知道在客观的世界的这些事物啊，没有绝对的一个苹果，也没有绝对的两个苹果三个苹果，一个两个三个，比如说一棵树，对不对，摘的只剩下一个苹果，你说哦，那里一个苹果，可是没有摘前它可能是几十棵啊，可是呢因为它有很多分支，对不对，这个分支你说啊，这里两颗，然后那个分支你说三颗，所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不管你的数有多少啊，都是人类用抽象法去把它框起来的，是我们自己把它设定范围的。所以这个世界数只是人的抽象法一个运作的结果。所以我们知道在佛法里面哦，把我们所认识的这个世界所有的名言概念通通用一个名词来代表，叫 Paramiti。 梵文里面的 Paramiti 呢，中文呢古代的翻译叫做假思色，你不要写梵文，你就是假思色三个字把它呈现出来就可以，叫做假思色。什么叫做假思色呢？这个假哈，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什么，是虚假的意思，就这是虚假的，这是虚拟的，不是真的。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所以到中文里面这个假呢，它有借用的意思，比如说我们开会的时候，知定于某年某月某日，假佛陀教育基金会举行大智度论共修，那个假呢就是借的意思。所以呢假施舍呢，不但代表它是假的，而且代表它是借用的，就是借这个名词，借一个苹果两个苹果来怎么呢，来反映出来那里有一个苹果两个苹果，各位了解这意思吧。那么现在我们的观念上最大的一个困扰在哪里呢？我们常常把概念上的苹果当作就是客观存在的苹果，其实我们概念的苹果不等于客观存在的苹果，客观存在的苹果是有它缘起的背景，有它的时间性，有它的空间性，有它周遭的关联性。可是我们在讲苹果，用概念来说，讲到苹果这个东西的时候，它已经所有那些东西都已经被切除掉了。所以这里呢，我们要了解到说呢，在佛法里面呢，认为所有的名言概念说穿了就是一个假施舍，或者这个假施舍再把它简称，就是两个字叫假名。所以我们要了解佛教的这种这个般若的思想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熟悉两句话。第一句话什么呢？叫做世俗地中为假名，就是我们在世俗地，在世界西坛里面呢，我们所学习到的，我们所应用的概念，其实都是假名而已。假名就不能当真了。但是我这样讲，你就不要误会说，哦，假名不能当真，以后我就不要学假名了。不是，不借假名还学不到真的。为什么要借假修真，要借假学真，借这个假名来学习，来到达第一西坛，来到达第一地的这个诸法实相。所以我们不要忽略假名的功用，为什么假名还有借的意思在里边呢？所以第一句话各位要注意到，就是世俗地中为假名，第一义地毕竟空。这个可以说我们学习般若经典呢、啊，最重要最重要的这样一个核心的概念，世俗地中为假名，第一义地毕竟空。 那么现在呢，对方的这个提出来这个思想啊，他说若实无一法，何以故一物中一心生，非二非三，二物中二心生，非一非三。为什么？如果是真的前面有两颗苹果，那么我心里面得到的概念就是两颗苹果，而不是一个苹果，也不是三个苹果。三物中三心生，非二非一。那么如果三个苹果在我的面前，我就是心里面想到三颗苹果，而不会想到两个或者想到一个。若实无诸数，一物中因二心生，二物中因一心生，如是等三十五六皆耳。以是故定知一物中有一法，是法和合故一物中一心生。那么现在对方呢，就是把人类的抽象法的思考当作是很真实的，所以怎么样呢？看到一个苹果，我心里面产生一个苹果的概念；看到两颗苹果，我心里面产生两颗苹果的概念。所以他就把概念，抽象的概念，当作是客观的事实。所以他认为说，既然如此，你就不能够否定人的这种抽象概念跟客观的事物之间，它是一跟一的对等关系的。答曰：龙树菩萨就说了，若一以物一，若一以物一，二俱有过。这个是龙树菩萨非常典型的二难式的辩证法。什么叫二难式的辩证法？就是说他把对方的问题分成两个相反的假设。比如说你认为说一这个数这个概念跟客观的事物它是可以合一的，是一致的。若一以物一，就是如果这个一这个数跟客观的事物它是一的，是一致的。若或者啊，这两个若就是 either or， 英文里面的 either or， 或者呢，一以物一，就是说这个数的一跟客观事物的那个物呢，怎么样？它是相是不相干的，是不同的，二俱有过。那么现在就是要探讨说，到底这个一跟这个物是一或者异呢？到底是同或不同呢？问曰，对方就问了，说那么如果一跟物呢，两者是一的，是一致的，是同的，有什么过失呢？答曰，这底下就有三个过失，请你打一下那个幻灯片。我刚才写了一张幻灯片，一有三过。那么如果两者呢，它是合一的，是一致的，这个就有三个过失了。答曰：若一平是一义，如因地离四家亦是一义；若尔者，在在有一，处处因皆是平。譬如在在有因地离，亦因处处有四家。那么这个话怎么讲呢？如果我们把两个抽象的概念的结合当作是相等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生什么呢？第一个过失叫一物相本，就是说这个一跟你的指的对象那个物呢，它就会混淆了，彼此会混淆。为什么这样讲呢？譬如说啊，我现在说一支笔，一支笔啊，你说一跟笔，因为一支笔嘛，所以你认为一跟笔结合在一起了，对不对？一跟笔结合在一起了，所以一就是笔，笔就是一，可以这样讲吗？当然不能这样讲了。如果一是笔，笔是一，那我就可以说一个麦克风，我就不要讲一个麦克风，我就说笔跟麦克风，因为一等于笔呀，笔等于一呀，对不对？那我也不要讲说呢，这是一支笔，我说这是一，因为什么？因为一等于笔呀，所以我也可以说一支笔，我会说一一。也可以说比比，这个叫做一物相混，就是说你要说他们是完全相等的，就会造成一种抽象概念的混乱，抽象概念跟客观事物之间的混乱。第二个过失是什么呢？那么像讲这个因提离四家，什么叫因提离四家呢？我们在其他的佛经里面呢，把因提离四家呢 因提里是名，释迦是姓。因提里释迦是什么呢？就是忉利天的天主。忉利天的天主姓释迦，名因提里，在其他的佛经里面把它翻译作四提还因，或者翻译作第四天。那么请问你呢，我们不要说因提里释迦了，我们就是讲说我们在座的这个卓元信卓师兄呢，他姓卓名元信。那如果说因为他卓跟元信两个词结合在一起，你说哎，卓等于元信，元信等于卓，那以后他就不要叫卓元信了，他叫卓卓就好了，或者叫元信元信也就好了。诸位了解这意思吧？就是说这个两者是不会等相等的，所以你说他相等就会造成一种概念的混淆。好，那么这是第一个说明。所以说呢，今一等诸物皆因是平，一平一故，因为一跟平是一个嘛，是相等的嘛。如是处处一皆是平，如平一等稀释一物，无有分别。好，那么这是第一个，就是说这个造成混淆的。第二个错误是什么呢？复次，一是术法，平一因是术法，平体有无法，一因有无法。那什么叫平体有无法呢？就是这个瓶呢、啊，如果这里有一个瓶子，假定说这里有一个陶瓶或者是瓷器的瓶子，那这个瓷器的瓶子呢，它一定有五法。什么叫五法呢？就是有五个可以作为我们知觉的内容的。比如说这个瓶子怎么呢？一定有色、声、香、味、触。色就是有一个形体，声呢什么？你敲它会有声音的反应呢、啊。然后香怎么去闻它？哎，它有没有味道啊？没有味道也是味道啊，对不对？用舌头去感觉一下，哎，它有没有味道啊？哦，就是嗅的味道跟这个嗅的香味跟这个舌头触的这个味道，还有什么？你可以接触它，它比如说，哎，什么温度下它是冷的，什么温度它是热的，然后它的粗糙或者是细腻。所以瓶有五法，你任何一个瓶子它一定有这个色声香味触的特性。那请问你呢？一二三四五有没有这个作用呢？没有啊。你不能说一个抽象的树它会有色声香味触嘛，所以树跟物是不能相混的，树跟物是不相等的，不能相等。那么这是呢，从这个一跟法的合一上面来讲的第二个错误。再者呢，平有色有对啊，一一因有色有对，那么而且这个瓶子的话呢，它是有形象的，色就是有形象的，有对什么呢？这个色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什么？就是它有执爱性，就是说它占据空间的，有对什么？它是可以作为感觉的对象的。那一就是树这个东西的一呢，它有占空间吗？它可以作为感觉的对象吗？没有啊，抽象的概念永远只在我们的脑筋里面呢、啊。抽象的看呢，它是不会占有空间的，它是不会有色声香味触的，它也不可能呢会成为我们一种这个感觉的对象的。坐在在一，不名为平，今不因平，今不因平，平一一。什么叫做平一一呢？就是平跟一是不应该是一个的。这诸位了解这几个字的意思吧？平跟一两者是不合一的。啊，这叫做平一一。若说一不设平，若说平亦不应设一平，亦不应设一。啊，就如果说平，如果说一并不包含这个平，如果说平也不应该就马上一定包含一，平一不异故。啊，因为平跟一呢，它不是对立的。那么这个说起来呢，就是说现在这一些论辩呢，都是在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说明抽象的概念跟客观的事物之间怎么呢？它不能够把它合而为一。抽象的概念只是为了人类思考的方便，也可以说是人类最大的创造力，就是人类有办法产生这样一种抽象的思考。可是人在用抽象思考的时候，一定要知道抽象思考的限制在哪里，否则抽象思考反而变成人类思维的一个最大的陷阱。 所以这是第二一层的错误呢，就是一有三过。那么这是我们对于这个抽象思考的这个里面呢，就是一里面的第二个过失，就是树跟物的相混。然后呢我们看到第三个过失什么，就是一树失意，就是一跟树呢，如果你把它混而为一的话呢，两者的意思都不清楚了，都没有意义了。又复欲说一应说平，欲说平应说一，如是则错乱，就是说你可能就会错乱了这个一跟树的这两一这个树呢跟客观的事物之间的那种差别性，你把它的意义都搞乱掉了。那么这是讲两者为一的三个过失。问曰：一中过如是，就是如果讲两者为一有这么多的过失，一中有何咎？那么讲它不同总可以吧。答曰：如果一跟平是对立的，是不同的，平者非一。那换句话说，你如果认为一跟平不能结合，或者说一支笔不能结合在一起，那我就没有办法叙述什么叫一支笔咯。诸位，我现在把最直接的答案先跟大家做一个说明。一支笔是什么意思？是一跟笔这两个抽象的概念怎么呢？暂时的结合在一起，借一跟笔来说明这里有一支笔，这个叫做假施设，这个叫做假名，这是借用的。所说一支笔，即非一支笔，假名一支笔。这样了解了吗？哦，就是这么一句话了。所以说了半天哦，变来变去就是这么一句话。啊，所以《金刚经》有时候比较简单一点。所以我们看到《金刚经》里面讲到这个，所说世界即非世界，四名世界，那个四名呢，其实就是假名的意思，假名叫做世界。啊，那么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这个讲到说，如果一跟平它是不同的，那怎么办呢？那平者非一，那你就世界上找不到一支平子，或者找不到一支笔了。所以你不能说它两者是异的，就是两者是截然不相干的。若平以一异，一者非平；若平以一合，平名一者，今异平合，合以不名，亦为平。是故不得言平一或者异。所以你要说平跟一呢，要说它异的话，也是不恰当的。啊，所以不得言平一异，就是说平跟一这个东西，你不能说它是差异的，是对立的，是不相干的。问曰：虽平以一，何故平为一？然一不作平。就是说我可以承认平跟一可以合，但是呢这个平是一的，但是一呢不能够代替平。答曰：诸数出一，一平一，以是故平不作一，一无故多一无。那么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所有的数都是从一开始的，所以你如果说现在一跟平是差异的，那你等于否认一的存在。如果没有一的话，就没有多啊，所以你的论证也是错误的。何以故？先一后多故。如是异中，一亦不可得。所以你要强调异，而来否定这个一，即你否定了一，结果连多也不可得了，异也没有了。以是故，二门中求一法不可得。不可得故，云何应界入色？但佛弟子随俗语名为一。诸位这句话了解了，随俗语只是随顺世间法的表达，约定俗成。所以怎么呢？说这个叫做一支笔啦，那个叫一个苹果啦，这个叫一支麦克风啦，这个一只是一个假名嘛。对头脑清楚的人来讲的话，根本没有什么一跟这个物之间的什么合与不合的问题，一跟义的问题，这本来就不存在的问题。我上一次哈，讲到这一类的这个辩论的时候呢，有的同学呢，这个甚至于连这个练气功做运动的时候呢，都头昏脑胀，因为想不通嘛，怎么会这样的什么义啊、合啊、不合啊、什么同啊、不同啊， 很多同学一碰到这个中观的这个论辩啊，都会产生这种困扰，好像突然的天旋地转，因为本来没有这个问题嘛。通常呢，如果我们同学呢这一段话听不懂，我都要恭喜你。为什么呢？表示你没有这个问题嘛，你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你就不懂这个问题嘛，你听不懂嘛。所以如果现在有人听不懂，我恭喜你。但是呢，这个像我们在座这个邱红军邱同学呢，他就跟我说呢，老师，那我这样就不用学了嘛，对不对？我说是这样子的，菩萨为骗度一切众生，因骗学一切法门，这是龙树菩萨讲的话。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众生啊，他是喜欢思辨的，喜欢抽象思考的，喜欢细论的，喜欢搞这些深刻的错误的思考的，喜欢深刻嘛，没有办法嘛，他不深刻显不出自己的分量嘛，显不出自己的聪明智慧嘛。那么怎么办呢？将来有一天你面临这样的众生，这个众生说不定是你的父亲，是你的儿子，是你的这个妻子，你的丈夫，他有这么严重的思考的病，就像长爪犯智，你的舅舅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呢？你要不要去治他呢？你要治他，你就要来熟悉这种论辩，你就要熟悉这种深刻的错误的这个真相。所以如果各位发了大的悲心，你自己也许没有这个问题，可是为了将来要度有这种问题的众生，所以你还是要用心的学习，你还是要熟悉这样的一种错误的这个思考的内涵，到底它的问题在哪里。所以各位要耐烦，就是说我现在讲了半天好像都听不懂，恭喜啥，没有关系，你听不懂是要恭喜你的。但是如果你有很大的一种菩萨的担当的话，那我希望你还是要花时间熟悉一下这个到底在谈什么。那么将来别人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思考上的思维上的毛病的时候，哎，我的法药是现成的，我有这个法药可以来对治你这个病，那么这个就是你一个作为一个菩萨道的一个担当了。好，所以我们现在谈这个问题呢，如果你真的是弄不清楚，我只能简单的说没有关系，表示你没有这种病啊，至少这个病这辈子没有再麻烦你。不过世界上是有很多众生有这个思维的毛病的，他们是在这个地方钻牛角尖，在这个里面大做细论的，那么这个时候需要我们来帮助这些人。所以我想呢，如果各位你愿意在这一方面就说准备这种药啊，譬如说有些地方啊什么霍乱啦、啊、哦内急啦、啊，那我们台湾没有流行内急，你现在卖内急的药没有用嘛，对不对？啊、哦，就像台湾的大家这种病很少嘛，我在这里讲这个东西就不相应了。我如果讲菩萨道怎么修，我看大家哦都是这个精神很振奋的。现在讲到这种论辩的东西，我看大家就有点开始头晕了，啊、哦，这个反应是正常，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流行内急嘛，你在那卖内急的药有什么用呢？不过，假定有一天有内急了，哎，我这个药是现成的。我就来得及去救人，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诸位对这些论辩以后可能还有少数的地方会出现，好，那么我觉得各位要有这样一个菩萨的担当，菩萨为骗度一切众生，因骗学一切法门啊。我想我们今天呢先讨论到这里，阿弥陀佛，大家一起念佛回向啊。好。